您好，在讲了性的心理幅度之后，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讨论另一个主题，就是性的文化。这个主题我们要分四点来讲。首先是分析人类的性行为同中有异，其次是比较人类学的资料和伦理反省，然后要探讨中国文化的性爱观念。最后一点要讲性爱与阴阳哲学。现在我们就来讲第一点，人类性行为同中有异。我们都知道，人类性行为的表现，不但跟其他的动物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各种民族、每个社会之间，人在性行为、性习惯上，也都有它特别相异的地方。
神父，比方说有哪些不同呢？
其实要说有哪些不同，不如说是同中有异更好。下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来看，各民族社会在性行为上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首先，在爱美和异性的吸引方面，人类选择性行为的对象的标准，比方美、丑、胖、瘦等，不但每个民族都不一样，而且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代也都不一样。就中国古代来说，在唐朝，因为杨贵妃的关系，胖的女孩才算是美。可是更早在五代，却认为女人要像赵飞燕那样瘦，才是美女。尽管各民族各时代对选择性行为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不过以全人类来说，也有一些共同的标准。比方说，年龄就是一个最普遍的判断标准。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认为年轻就是美，这也就是中国俗语所说的"十八无丑女"。除了爱美和异性的吸引同中有异之外，其次是性行为在文化上的差异。人类的性行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不过无论如何，都是以男女两性交媾为最主要的行为。其他的性行为还包括同性恋、受交、自慰等等，但是这些性欲的表达方式，比例上还是占少数。
神父，以同性恋来说，也是因为文化而异吗？
对于这些特殊的性欲表达方式，有些文化是禁止的，有些文化并不禁止，甚至有的允许这些方式。对于性行为的异同方面，除了方式不同之外，即使在两性的交媾行动中，男女两性由谁采取主动，这也因民族而异。以上是性行为在文化上的差异。接下来我们要从第三方面来看，也就是由性行为的频率和禁忌来讲。社会文化不但是鼓励或限制性行为的次数的因素，有时候也是许多不同形式性禁忌产生的因素。
神父，这怎么说呢？
由于性禁忌使得社会的成员在某一段期间内暂时停止性行为，而性禁忌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讨论性行为的频率时，往往要从社会文化的观点去看。
神父，您刚刚说的性禁忌，比方说是哪些呢？
比方说孕妇生产后的禁忌，不同民族对孕妇生产后的性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禁忌。 此外，另一个影响性行为频率的禁忌是惊奇的禁忌。至于其他性行为禁忌，还包括宗教、礼仪、丧事期间等等，这些都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四方面呢，是自我刺激的容许度。
神父，什么是自我刺激的容许度呢？
所谓自我刺激，是指没有对象的性发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手淫或自慰。大部分的民族对自我刺激都有若干程度的限制跟禁止，只有少数民族对自我刺激采取放任的态度。最后一个影响人类性行为的因素是性教育与文化。我们从性的社会化或性教育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有些民族对他们的儿童和青年在性教育跟训练方面非常的严厉。换句话说呢，对没有成年以及未婚者的性行为加上了很多的限制。可是相反的，也有若干民族对于性教育和训练的态度十分的纵容，很松懈。有些文化对于儿童跟青少年的性行为没有任何的限制。根据人类学家的资料显示，那些性训练特别严格的民族经常会产生比较强的心理挫折，而那些比较放任的民族，特别是自由灌输性知识、适度放任性经验的民族，他们所受的挫折跟忧虑就比较轻，成年后的婚姻生活彼此之间也比较能够互相满足。以上探讨的是第一点，人类的性行为有什么相同跟相异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比较人类学的资料和伦理反省。从上面的文化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性生活不是私人的事，而是跟社会文化背景有关。这是因为男女的来往和爱情虽然是要求男女双方做最个人内心的投入和自由的决定，可是他们的爱情同时也是社会集体的事。例如一对男女结婚，大家去喝喜酒，这就是表示他们的婚姻是社会的事，他们也因为亲朋好友的参与而把社会的价值体系带到了他们的婚姻中。婚后社会也会支持婚姻关系的延续跟成长，鼓励他们克服困难。而婚姻中所生的孩子也不完全属于父母，他们也属于社会集体，而且也要在这个社会内接受教育。由这些文化资料也帮助我们看出，在爱的生活方面，每个文化都有一些规则。换句话说呢，性生活实在需要接受社会集体的指导。
神父，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性生活是个人的事，婚姻也是两个人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社会文化的规范好像不像过去那么有约束力。
你讲的的确是时下的现象。不过在我们从事性的伦理反省时，我们肯定个人自由安排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社会集体的支持跟鼓励，来保证爱情的忠实和家庭的稳定。而忠实和爱情是长期成长的条件。
神父，按照您刚刚说的，社会文化到底该干预到什么程度呢？
当我们说个人的爱情和性生活需要接受社会集体的指导的时候，这并不是说一切有关性生活的事都应该由风俗习惯、政府或教会来决定。只是我们不能否认社会集体在性爱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比较人类学的资料和伦理反省之后，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中国文化中性爱的观念。很多古文化都很强调性，特别是生育的神圣意义。在中国历史上，从商朝到明朝末年，对于性爱的观念和有关性观念的社会制度是相当一致的。到了清朝的时候，在态度上才有了很大的转变。
神父，中国古文化里的性观念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观念和阴阳哲学的思想有密切关系。这一部分我们在第四点会详细讨论。现在我们来看古代的性观念。虽然说古代的中国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可是当时的性生活是相当健康的。虽然古代没有正确的生理知识，不过并没有因此造成性行为的偏差。而且中国古代的社会很重视性教育。
神父，那时候也有性教育吗？
有的。中国古代的性教育很强调性爱的神圣性。事实上，古代文化也很重视女人在性生活中的满足，对于男人自我控制也有相当高的要求。
神父，您刚刚说中国古代的性教育很强调性爱的神圣性，这个神圣性是指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思想重视性爱的神圣性，这是说借着男女的结合，他们分享了大地的生命，
这样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末观的味道。
是啊，说男女的结合是分享大地的生命，这跟现代性生活完全俗化的现象是截然不同的，反而跟教会的观念比较接近。教会不是说婚姻是基督和教会结合的象征和具体的表达吗？这样象征的说法是一种末观人类智慧累积的结果。
神父，这么说中国古代对性爱的观念要比现代人看得更神圣吗？
不错，古代文化对于性生活的各种行为跟态度比较具有一个整体性的看法，可是现代人经常缺乏这种统一的看法。比方说对婚外性关系的看法，还有把性行为完全当作个人的事等等，这都是把性爱当作一种独立而且没有特殊意义的行为。可是在古代传统文化和教会中都很重视性爱的意义，并且提供一个整体的观念。
神父，那您说的阴阳哲学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点，性爱与阴阳哲学。在古代文化的观念里，男人是阳，女人是阴。男人的阳是有限的，因为他的精子是有限的，这一点跟今天医学的研究有出入。至于女人，女人的阴却是无数的，她 有用不完的阴气，与别人分享他的阴气，对女人本身来说是有益的。
神父，按照这种阴阳哲学，不是阴盛阳衰了吗？
当然，按照今天医学的研究，男子的精虫平均每嬉戏有8000万到1亿个，可是女人呢，每个月只排出一个成熟的卵子。可见以科学来说，阴阳哲学里讲的阴盛阳衰显然是不对的。不过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了解。基于阴阳哲学，性行为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生育传宗接代，第二个目的是加强男人的阳。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男人必须吸收女人的阴气，也就是和女人接触。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也就是生最好的孩子，那么男人应该先保存和加强他的阳，因此他不应该浪费他的阳。换句话说呢，男人除了愿意生孩子之外，他要自我控制，不射精。按照古代的看法，女人在一个月当中只有5天，也就是月经过后的5天，是理想的怀孕的日子，所以男人只能在这些日子达到性的高潮。至于平常的日子，男人为了增加他的阳，他还应该跟他的妻子行房，使他的妻子得到满足。为这个缘故，男人应该避免手淫，因为这是一种浪费。
神父，这样看来，古代性爱的观念是蛮开放的嘛？
是啊。由于以上所讲的古文化中的性爱观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文化对性爱的观念是开放的，同时又有相当多的规则跟要求。虽然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很多老观念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性爱的秩序和自律还是不可少的。